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常与您同在。在上一回的拆船与宣教访谈中，我们听到了陶然第二期的南非宣教服事。从他的分享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他有着乡愁的惆怅，也有接待客旅的喜悦。当然，向穆斯林族群传福音的工作仍旧是十分的艰难辛苦。可是陶然，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从神所领受的意象和使命。那么接下来，神对陶然的带领又如何呢？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拆船与宣教。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欢迎来到拆船与宣教。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听听陶然他在南非的宣教过程。上一回呢有提到，在开普敦大概五年的时间之后呢，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说在他的宣教之旅当中进入到第三期。那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之后呢，他是怎么展开他的侍奉的？做了哪一些的事情？我们来听听陶然的分享。
好的，谢谢芳华。其实我在南非九年哈，每一期都有不同的适应。其实我刚到南非时候，我们刚好送别另外一位宣教士，我就在想，为什么他的服事做得如火中天的时候要离开呢？后来我也有看到一些的宣教士，比如说在台湾的客家的宣教士，我在美国遇到他的时候，之前离开的时候是做神学院的院长。那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家人的健康或者不同的原因，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会到 Stellenbosch 一方面也是神的带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拆会这个团队解散。那当然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种种的一些的原因啊。那还有我们跟其他的团队的一些的关系。好，那所以我霎时间就变成一个在我们拆会里一个比较个体的一个宣教士啊，不属于任何的团队。那个时候我有一位老宣教士，他已经退休两次了哈。那他就希望我来写这个可兰经中圣灵这样一篇论文哈，这是神学硕士的一个论文。那他说他愿意来指导我，那我也觉得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就和教会商量，才会讨论。然后所以我那一年呢就是一个进修假。那我当然我就也搬到了那个城市 Stellenbosch。那也就在我介绍去的那位华人的那个姐妹的教会，其实也都是我们那个圣公会在这个南非叫做英国国教的圣保罗的教会聚会哈。那在那一年的当中，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间的休息 break 哈。那时候算是冬天了，南非也有冬天的，我们的日夜温差是很大，日夜有时候可以差到20度。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深夜，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图书馆在电脑室里面写我的论文，刚开始连挤出半夜都很困难。后来到每一天可以有3页的进度，后来就进度越来越快那当然可兰经中有提到圣灵吗？你可能会想伊斯兰教的阿拉又不是我们耶和华神，然后穆罕默德也没有出现过在圣经的当中。可是呢，伊斯兰教他们认为穆罕默德呢， 就是那个主耶稣说我去了以后他必要再来，就是穆罕默德。而且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说，我要另外兴起一位弟兄，他们认为就是圣经当中说的那位就是穆罕默德啊。所以我很享受在那段时间可以暂时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工哈，然后是在这个书堆里面去更多的了解认识宣教，然后在 Stellenbosch 那边又有一群不同的朋友，而且Stellenbosch 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哈，虽然没有这个好望角，可是我们那个大学是非常特别的，那个大学是没有围墙的，就是你银行、餐厅、超市分布在这个大学里，还有博物馆，然后我们在神学院开放的一个小城市哈，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又多彩多姿，而且那边的食物又非常的特别哈。然后我在那里也认识很多非洲来的同学，就当这些都比较黑人的同学。那个时候有一位我在卡利查是一个黑人区，然后我们有这个韩国的宣教士在那里办了一个神学院，是特别给黑人的，因为这些黑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到白人神学院，太贵了，然后去到卡勒的神学院他们也负担不起，为了他们在卡利查办了一所呢本社化的一个神学院，希望他们能够完全的能够了解圣经，然后也能够在他们的这个族群当中来传福音。
是，所以在那段时间你是在神学院也在校园里面写论文，是不是也接触到一些黑人的学生呢？
我那一年在写论文的时候，当然我在学校里都会遇到一些的黑人同学，但是其实呢在这个大学里边呢更有一群那个从中国北方来的学生，然后我跟他们认识，然后他们要我开查经班，我在想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有个进修假，
是
应该不要做什么事工了哈。但是我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就像朋友一样哈，那查经分享也是非常愉悦的哈，而且崇拜完啊，请他们到我家来坐坐，然后我们一块的擀面条啊，做一些可口的菜肴来吃，也是非常解闷的啦。排除我心中的这些的这个孤单
乡愁。
对对对，那对他们来说也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觉得挺好的。那我在那一年当中，我一方面写论文，一方面也为中国的同学开查经班。那一年结束我的论文之后，我们的牧师就来了，就跟当地那个圣保罗教会的牧者见面，这个圣保罗的牧师他也跟我们的牧师提到国际学生的一个需要哈，就是像我们当时很多的中国的还有印度来的学生啊，那我们有一位宣教士也是在做国际学生，他就希望我能够帮助教会做这方面，因为有很多的中国的同学参加教会的查经班啊，也来到教会。那另外一方面呢，韩国的宣教士就跟我们的宣教牧师说，我们在这所神学院当中有许多的女同学，她们有的是高中老师，有的是做各种不一样的不同的工作哈。她们是下午5点到8点上课，因为她们都需要这个自给自足哈。那他说我们有很多的女学生，但是没有女老师。可不可以呢把你们的 Judy 呢就借给我们啊，让我们的学校能够有一位女老师哈。那所以我们的牧师他就答应了。同时呢我也邀请我们神学院的奈及利亚的这个同学哈，也在读博士班的，请他一起到这个黑人区来，这个叫 African Theological College， 非洲神学院啊，一起来任教，因为他没有车嘛。所以我每一次我就会去接他，给他一个搭一个便车这样子。所以在那一年的这个生活是很不一样，
是
啊，
蛮丰富的啊。就是除了写论文之外呢，还有一些国际学生的工作。
对，其实国际学生是那个那一年写完论文之后，那写论文那一年是带这些中国学生查 约翰福音啊。
嗯，
那所以他们常常就非常期待礼拜六的时候，然后知道说我带完茶经以后一定会有茶点，我会煮什么南瓜汤或者做红烧猪脚什么的。我后来才知道，后来还有同学带葡萄酒，因为 Stellenbosch 那边是出产葡萄的，所以葡萄汁、葡萄酒是非常非常通俗的、平常的。
嗯，
啊，那但是因为后来我们的差会有规定说，宣教是不能喝酒，所以那个宣教是他会特别跟会友说，你只能带葡萄汁，不能带酒。但是也很奇怪，有的教会哈，他们的圣餐是这种真的葡萄酒，而不是葡萄汁。
感谢神，在主里的团契是何等的美，是耶稣的爱使我们聚集在一起。以下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耶稣聚集我们在一起》。现在在线上的呢是陶然宣教士，刚才听到了上帝带领他到了一个新的 城市，在那个城市里面，他在那里写论文，同时呢也换了一个环境，上帝也把一些的服事带给了他，在那里可以带领一些留学生查经班，也有国际学生的工作。不晓得陶然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你在南非接下来的服事重点，或者是上帝对你有其他的带领呢？
其实是一个转换，又是一个有点重燃焰火这种比较新鲜的感觉。我也并没有觉得我就会在南非待一辈子哈。那其实我还是心中还是在想，穆斯林的福音工作真的是不容易不简单，需要一个团队。那但是我在那里已经六七年，我都没有看到华人哈的宣教士到南非。那虽然也曾经有过香港的短宣队啊，那我就想有没有可能，如果有一天上帝带我去接受更多的装备，然后我帮助华人的基督徒回应上帝的呼召，去到跨文化的工厂，包括穆斯林在内，做推动宣教还有宣教教育的工作呢。因为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有德国的宣教士，有南非的宣教士，后来还有韩国的宣教士，但是就没有华人的宣教士。我们华人也有世界上大概有五分之一，有13亿、14亿嘛哈的人口，那华人都在哪里呢？难道他们都在做生意吗？他们都在求学吗？难道他们不能够来做宣教士？所以我就开始跟上帝祷告，我就说，主，你若许可的话，让我可以到美国。为什么美国呢？因为我在南非的这个神学院几乎是独立学习的，换句话说是没有课堂的上课，像这个讨论也是我自己找同学私下讨论哈。那在美国的教育的话，它是有课堂啊，然后有老师的授课，然后也有一些的讲座 seminar 这些的，所以我比较盼望可以在一个校园的环境里面，然后有一些不同地方的宣教士也可以得到老师的一些讲授。所以我就有这样一个祷告放在心里。在南非的日子也是过得非常快哈。记得我在南非开普敦的时候，我每次低潮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彩虹，对吧？那后来我在一年在 Stellenbosch 这个城市花了一年时间写完神学硕士论文之后呢，我就投入国际学生的事工，还有非洲神学院的这个教育啊。在那个当中，其实我家里又被偷被抢。然后我的单枪我的电脑也都被抢被偷了。那其实我就在想，怎么样可以使南非再有这样一个回教穆斯林的一个团队哈，是不是我要回到后方来做一些征召推动的工作哈？因为我们的团队解散，后来我就申请了美国的一所一个学校。当我在南非满9年的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看到一道彩虹。因为其实我来到这个城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彩虹哈。我几乎遗忘了这个微笑的一个记号。彩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应许，一个鼓励哈。哇，而且我看到的不单是一条彩虹，而且是双彩虹。
哇哦，谢谢。
而且当我到那个卡里乔那个黑人的城市去教课的那一天，我看到的是半道彩虹。我不晓得为什么，因为那边的可能有点乌云密布，但是我想说是不是还有未完的事工哈。我只是这样子猜测。但是 anyway， 就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上帝让我在满九年的那天看到那个彩虹，是给我的一个鼓励或者一个应许的记号。
那您看到这个彩虹之后，后面真的有不一样的带领了吗？
说来也觉得非常奇妙，就是我邀请那个奈吉利亚的同学去教黑人去教课嘛，然后他也在我的寻求或者信心上面来鼓励我。他说有一些人根本都没有梦， 好，那当然我心中有梦想，要逐梦要踏实，但是有一些技术上的，比如说申请学校上网啊，这些的，我真的是不太会电脑的技巧或者是英文的这个方面。那所以他就也鼓励我，一方面鼓励我，一方面也是帮助我，所以我就非常成功的哈，我就申请了这个美国三一神学院的宣教博士课的课程。然后我就一方面也在继续，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年做完这个南非的这个黑人教学的事工和国际学生事工的时候，我在回到台湾述职的时候呢，我在跟教会提出我希望到美国去接受进一步的这个装备，为的是帮助日后寻求宣教的华人啊这个方面。但没有想到就是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租的那个房子啊，房东就在半年的时候就把它卖掉。那意思是说我就不得不搬家。那但是如果我搬家呢，又只是为了另外的半年，又非常的劳师动众哈，所以后来我就变成我提前了我原先的计划，我就提前了这个半年就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之后我本来想说我这个申请的手续当中还有一个英语的能力嘛，要考托福嘛，那我就开始预备考托福啊。可是每次我一预备我就头痛，我不晓得是不是在南非的有一点这个后遗症哈、那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克服身体的障碍，所以但是我有一天我就突然就上网去看我那个申请的那个 case 啊，应该是可以保留两年，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还不到一年，然后我的 case 就已经被消除下来了，就拿下来。所以我就跟学校写信，我说哎，为什么我的申请的应该是两年，然后还没有到两年，我还没有考英文考试，这些就我的 case 就已经不见了啊。他说哎，可是我们已经把入学许可寄给你了。那是2008年差不多五六月，他说我们一二月的时候就把入学许可寄给你，我们邮寄我们电邮都寄去啊。我说你们寄去哪里？他说我们寄到南非去。我说可是我已经跟学校说我回台湾了，所以我有跟学校改地址我的邮件地址，我的电邮地址，不晓得为什么学校后来就阴错阳差都通通寄到南非，所以我也没有收到。那学校说好的，那没有关系，那你现在你还来得进秋季班，春季班来不及，可以进八九月的秋季班。对。
所以就因为这样您就赶上了这个秋季班，就到美国去攻读宣教学的博士咯。
没有赶上春季班，但是还赶得上秋季班的时间。但是呢这个当中又有小插曲。一方面是我说我还没有考英文呢，我在想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得诚实一点嘛，对不对？你给我入学许可，可是我还没有给你英文成绩，对不对？我想说我这样子应该就会被取消资格，但是他说没有啊，他寄给我这个 I-20 就是要进到美国去读的这个入学的许可，他说 We have the language requirement and she fulfilled the requirement， 他说我们有语言的一个要求，而且他已经满足这个要求。我真的想说我都没有考托福啊，我压根就是托上帝的福嘛，我要是真的要我考，我也根本考不上，对不对？
是。
那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上帝奇妙的动工，他开了这个门。可是开了这个门，读美国的神学院博士班要很多的钱，对不对？那钱怎么来呢？后来上帝为我预备了一笔奖学金。其实那个申请的这个奖学金日期是到四月底就截止。我知道我没有收到入学许可，已经五六月，但是我碰到另外一位回来的一个宣教士。他问我说诶 Judy， 你为什么想读三一呢？你以前做什么？你读完以后要做什么？他说诶，他听完我的回答以后，他说诶，那你应该可以申请一个奖学金。好，不过呢现在呢教授们都在放暑假，没关系，我以前有拿过奖学金，所以我帮你跟教授好写一个电邮。那如果教授觉得可以的话也许你还来得及申请。后来我就带着一年的学费到了美国。结果得到这个奖学金的前三位得主都是非洲的黑人，那我只不过是一位在南非服侍九年的宣教士。
哇，
所以上帝真的是非常的恩典，不但为我开了这个门，也为我预备去进修4年的费用。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
赞美之泉的诗歌《彩虹下的约定》。彩虹似乎是陶然服侍历程中一个神恩典的记号，述说神对陶然信实的引导。在下个礼拜二，我们会继续听陶然分享他的服侍另外一个历程。我是芳华，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
烧中的心。